谢谢大家，今天我很荣幸能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我记得上次我来的时候，我是用英文翻译，那时我说如果我下次比较勇敢的话，我会用华语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觉得稍微比较勇敢一点但是如果我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的话，请多多包涵，对不对？今天早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有没有经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或者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讲，你最近有没有经历一些神迹性的事呢？这不可思议神迹性的事可能是关于身体的健康，比如身体健康不好，生病了，而且病情越来越严重，但是突然间就痊愈了。我记得我妈妈有过这样的经历，妈妈从年轻时就希望成为宣教师，但是她的愿望一直到15年前才实现，那时我妈妈已经50多岁了。那时神为妈妈开门，让妈妈进入新加坡神学院受装备，预备她到中国的乡村服侍神。就当她要出发前往中国的时候，他的膝盖突然出现问题，医生告诉他说对不起，他的膝盖软骨已经磨损了，不能再走远路或爬山，也就是说无法前往中国。所以妈妈恳切的祷告，她告诉神，她说，神啊，如果你要我去的话，请你帮我开路。神就在她的身上做了个神迹，神医治了她，膝盖的疼痛完全消失，妈妈在过去的12年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在中国的一些乡村传福音。那是我妈妈所经历的，在身体上得到了医治。对其他的人来说，可能医治的不是在身体上的健康，而是与他人的关系。可能你和儿子的关系不好，关系疏远了，没有交谈已经好多年了，但是你和儿子的关系突然有了突破，你们和好，并且恢复了交谈与沟通。当中的人知道，如果你有这种经验过，而且这种东西发生的时候，也算是一种神迹。所以经历不可思议，经历神迹，那就是记载在约书亚记3-4章以色列人所将要经历的。所以如果你记得的话，上两个讲道说到以色列人正要进入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土地迦南地，他们正处在领受神伟大应许的边缘，就是神接着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他们已经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拯救出来，他们也在旷野漂流了40年，经验到靠信心生活和顺服神的意识，终于他们快要进入这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看屏幕的话，这就是以色列民所在的地方，叫做审亭。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渡过约旦河，就能进入应许之地了。但是第二节却告诉我们，以色列民在约旦河边安营，等待了3天。所以可能坐在我们当中的会好奇的问，他们等了3天在等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行动呢？拔营进入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土地呢？第五节给了我们答案。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启示。所以我们能看到，以色列民不拔营进入迦南地，是因为他们在等候神。他们已学习了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凡事都要等候神。 他们从被拯救出埃及和在旷野的生活中学习到信靠神的重要，并且只有在清楚地听到神的声音后才行动。当我们更深一度地去思索的时候，以色列民所学习的功课也不正是我们所要学习的功课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次，即使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那些东西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学习耐心的功课，仔细听神的声音，等待神的许可，才靠着信心去做，而不是按自己的意思去做。这就是我妈妈所要学习的功课。尽管她一直以来都想成为宣教士，但是从她有这个愿望到神告诉她说是时候了，并差遣她出去，她足足等了大约30年。我知道有时有些时候，神要我们做的事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些事就记载在圣经里。就如赦免人，与人和好，向人传福音，这些事都是神清清楚楚要他的子民去做的。反而有些事，尤其是那些需要我们去做决定的，去做选择的，面对这些事情，等候神和听神的声音是绝对重要的。唯有当我们与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听到神的声音来做决定和选择。所以以色列民等候神，等到他们听到神的呼召才拔营行动，而且终于时候到了。约书亚记第3:7-13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台月会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住的月会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哥加沙人、亚莫里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个，等到台普天下族耶和华约会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尘垒。这就是神要以色列民做的，要祭司抬着神的约会到河边，就在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从上往下流的水就断绝。所以如果你们能看到这张透影片，下一个啊，对了啊，这就是祭司所做的。在这时候你可能心里在想，这些听起来都没有什么稀奇啊，都很普通啊，况且我从一些资料得知约旦和某些部分的河水是很浅的，在河水浅的地方水最深也只是到膝盖或腰部，所以你可能会想以色列人要过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好像举个例子来说，举个例子来说，我相信当中受过军训的男士们都能认同我接下来所要说的，对不对？当军队们必须过河的时候，你只需要挑选一位游泳好手 把绳子系在他身上，以防他被水冲走，然后让他游到对岸。当他游到对岸的时候，他截下系在身上的绳子，再把绳子系在一棵树的树干，其他的人就能拉着那个绳子一个接一个的过河，对不对？好，所以表面上看来，过约旦河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但是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这里。约书亚记第三章第十五节，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约书亚记 的作者在叙述事件的中途停顿下来，提醒我们一件小但是却很重要的细节，就是以色列人是在收割的日子过约旦河，而在收割的日子也是河泛滥的时候，河流应该是很湍急，并且涨过两岸。即使河水很浅，要渡过泛滥即湍急的河流是困难的。为了让大家更深一度的了解我在说什么，这里有一部短片，片中是一个在印度的家庭，他们被困在水流很急的河，虽然那河的水相当的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们看到了，即使河水浅，通流的水是强大的，强大到足以冲走这个家庭，夺走了三个成员的生命。所以神能截断约旦河的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当祭司的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祭远之地沙拉达旁的亚丹城那里停着，立起成雷。所以我们再看多一次，在这边，就在以色列人过河除十八里外的地方，因为水完全被截断，而河床成为干地。约书亚记第三第十七节告诉我们，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在这里我们看到万物都听从神的命令，湍急的河流也听从神的命令，让神的子民能安全的过河，进入神所给他们的土地。因此这对住在迦南地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种警告，神已经应许把这地赐给他的子民。所以虽然过约旦河这件事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这不是完整的故事。神不只行启示，他也要他的子民记得他所行的。所以约书亚记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个，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换句话说，在众人过了约旦河后，约书亚派了十二个人，就是每一支派一人，回到约旦河那边， 到祭司所站立的地方，每个人拿一块石头带到河边另一边去，目的是要设立纪念碑，帮助人们记得所发生的事。约书亚记第四章第21-24，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河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得出，这石碑是给子孙，是给后代的。当他们看到这石碑，就会好奇地向父母询问，这样即使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也会知道神为他子民所行的神迹奇事。Next slide。你们大家认得这形状古怪的建筑物吗？你可能对背景的建筑物来佛寺城稍微比较熟悉一点。这建筑物其实是人民战争纪念碑。这纪念碑设立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就是在市区中央的美滋路。如果你们前往新达城或经过市政厅前的广场到美滋路，你肯定会看到这纪念碑。这纪念碑的设立是为了纪念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时被杀害的人民。那时候我当然不在场而且我爸爸也只是个小孩子。按照我们的本性，如果我们没有战争纪念碑或历史教科书的提醒，我们很快就会把这战争给忘记了，对不对？我爸爸可能会告诉我一些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故事，我也可能会告诉我的孩子，但是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我们很快的就会停止讲述这故事，而且很快的，整个战争的故事和经历将从我们的后代的记忆中除去，对不对？所以对以色列民来说也是一样，这石头所堆成的纪念碑是提醒了一些以色列民和他们的后代神恩赐的带领，他们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这件事也是告诉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都是健忘的人。按着你跟我的本性，我们会倾向与忘记神向我们所赐的恩典。如谢家天牧师所说的，我们很容易患上属灵健忘症。我们认为自己所得的是理所当然的，是应该得到的，所以我们没有感恩的心。而且因为我们没有感恩的心，渐渐的我们就忘记了神，忘记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忘记神所给我们的祝福。所以我们需要刻意的提醒自己，不然我们就会如一般的战争纪念碑的碑文最后所说的，唯恐我们忘记。所以今天我们能看到，这即使以色列民在约书亚记第三到第四章的经历，神给他们行了神迹启示，也帮助他们记得神所行的。我们呢？你认为神给我们行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吗？帮你神迹性的渡过河流吗？大概不是吧，因为新加坡有很多桥，如果你要过河的话，你就过个桥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神可能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行了非常不可思议的事，神使我们在病痛中得到医治，就如我妈妈一样，或者神扭转了一个几乎要分离的婚姻，使我们仍然在一起，甚至更加的相爱。 或者如果不是我们的婚姻的话，可能是我们与孩子的关系，神扭转我们与孩子疏远的关系，使我们再次的交谈与沟通。又或许神所行的启示是在经济不景气时保存了你的工作。这些不可思议的事发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与怜悯。所以如果你经历了神在你的生命中所行的神迹启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忘记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和困境中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与怜悯。但是就算你和我在这一生中并没有经历过什么神迹启示，你知道吗？其实你和我能在这房间里，能坐在这里听神的话，这就已经是算一个神迹了。这神迹就是神在基督里给了我们新生命，一个我们无法靠着自己的能力而得到的新生命。请听神的话语，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读给我们听。你们死在过犯恶罪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随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奴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神的话告诉我们，按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思想，我们绝对不会选择信靠神。换句话来说，我们根本无法选择信靠神。第一节告诉了我们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我的意思是，我相信大家在这里都看过死人，对不对？当一个人躺在棺木里，我们知道他无法再为自己做什么了。这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因为我们都有罪，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死的。但是神行了一个奇妙的事，其实是个神迹，就是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活过来。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意思是神对他的爱子耶稣所做的，神也照样坐在我们身上。他带领我们从死亡进入生命，使我们能信靠回应他。他带领我们离开像乞丐一样的贫穷，而成为他的儿女，享受他丰富的恩典与怜悯。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坐在这里听神的话语，我们能信靠神和与他和他的应许，完全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和我们自己所做的选择。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无论是我或者是你，都没有这样的能力或意愿说，神啊，我需要您，我要来信靠您。所以如果神没有行神迹启示，我们是不会在这里的，也不会回应神，信靠神的。就因为这原因，我们必须像以色列人一样，也刻意的去记得神所行的启示。因为如果照着我们的本性，我们就会像以色列人一样，都会健忘人，忘记神对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记得神的恩典，我们就会把神的慈爱和恩典，并他所赐的救恩，看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很快的就会失去对神的爱。 这也就是为什么神留下两样东西来提醒我们，不是石头，圣经没有指示我们用石头堆成石碑，这两项纪念性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第一项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被提醒神的恩典，我们被提醒耶稣是谁和他所做的。读圣经会常常刺激我们的记忆，使我们记得神所给我们的救恩。这也就是为什么读圣经是那么重要的。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小组，作为神的子民，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彼此提醒神的怜悯和恩典。这也带入我进入神所给我们第二项纪念性的东西，就是现在我要请你们大家看看坐在你左右旁的邻舍。对，大家向我看。对了，就是你。第二项纪念性的东西就是教会，神的子民更新对神的信心和爱，这是我们作为教会应该做的，就是作为彼此的提醒者。你可以说我们就好像活着的石头一样堆积在一起，而且我们这些活的石头能让我们能看见彼此，并彼此提醒，我们都是神恩典和救赎的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欢乐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明白神的子民彼此欢顾的重要性，让我们一起以神的话彼此的团聚，也靠着圣灵彼此提醒天父和主耶稣对我们所做的。阿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行了神迹奇事，带领以色列民过约旦河，进入你所赐给他们的应许地。亲爱的天父，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为我们行了更大的神迹奇事，就是接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与你和好，并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求天父帮助我们接着团契和读圣经，提醒我们你对我们的爱和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